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大等到约书亚一祷告完了以后啊，很奇怪，这个气候就开始变化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地中海的上空啊，因着一些的变化，你感觉下起冰雹来了，这个是奇怪吧？稀奇，很少这样的事情。那最近我们五月份呢，到了以色列，也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的。那忽然间五月份根本不会下雨，五月份根本不可能会。结果没有想到下大雨，不光下大雨，然后有土石流就流下来。那我们刚好在死海啊，就有一个旅馆要住在那里。我们刚要到旅馆以前，结果就被拦住了，然后就根本就过不去。我们没有想到啊，我们在旷野里面，死海旷野一过就过了一个晚上，也不住在旅馆里面。那很多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他说要钱都买不到这一天呢。因为你要这样花钱，要在冬夏天在以色列你能够经历下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大家明白吗？在以色列只有春天跟夏天，然后呢就是秋天跟冬天。秋天跟冬天是下雨的，春天夏天一定不下雨的。但是谁知道，所以忽然间神听了那个祷告，你看见马上气候就冷却下来。然后冰雹所打死的比以色列人还要多，那么以色列人刚好在这一边，所以慢慢你看见这个气候慢慢开始温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继续追赶。那追赶到一个地步，他们好消息传来了，说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五个王，那个五个王抓到，那五个王抓到，那么很清楚的，如果五个王抓到应该算是好完了嘛，我们这样战打完了。约书亚说不可以，你们要继续赶快追。所以等到大体的敌人还没有回到他们洞穴以前，已经被消灭了。然后等到最后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到那个洞，因为回到那个他们把这个五个王放在一个洞里面。然后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你们的脚就放在五个王的头上面。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完成了使命以后，他们才知道说现在太阳下山了。那么到底从中午一直到太阳下山是经过七个小时呢，还真的是一天，我们不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好像一天太阳没有下来。那你怎么知道一天太阳没有下来？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太阳是不动的话，你怎么知道时间？现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知道时间，就是因为太阳是动的。太阳动的话呢，你只要用那个方尖塔呀，那么你只要算那个这个整个这个太阳这个动的这个经过那里的时候，它一定这影子会动的嘛。那根据影子动，你知道现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所以如果太阳真的停在空中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当然不知道。可是很稀奇啊，今天的时只要有运动就有时间，所以你可以算得出多少时间来。现在呢，太阳动不动我们不知道，因为两个解释都对的。但起码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他们是懂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当时神迹的时候，你看见没？也许是太阳下山以后，所有的事情就完成了，这个工作完成了。按道理他们是办不到的。好了，等到现在工作完了，你可以回头走了，不是吗？你回头走，当然现在你不再是神迹的，不再，因为那个都过去了嘛。所以你要按正常的时间走回到畸变的话，刚好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到底是太阳停止运动呢，还是太阳停止放热，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根本两个都可以。但是要紧不是，要紧是那一天，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不管怎么样，在下山以前，不管神怎么做， 最后他们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所以约书亚长日一天之内就把南半部的江山最主要的主力完全把它歼灭了。所以后来用七年的时间慢慢慢慢收拾这些山河。所以花了七年以后，因为他们的主力没有了，牙齿都拔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慢慢收拾他们。经过七年，所以后来你看见整个南边的这个半部江山就全部拿下来。那怎么知道七年呢？那就是因为加勒的故事。加勒你记不记得他呢？他说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讲到过去的事情。那么那是他40岁的时候，现在他又活了多少？又活了45岁，已经是85岁了。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多少年呢？38年。所以45减38呢，刚好是7年。所以很清楚的用了7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就能收拾这个南半边的这个江河。那最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些地方后来最后是归给谁？归给犹大支派，归给便雅悯支派，有一部分便雅悯支派，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了西缅支派。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最稀奇在哪里？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当他们在那里极力的要追赶他们的敌人，那么他们敌人所跑过的地方都是他们所有的地方，你看见了？就是差一点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这个洞里面去。所以当以色列人追赶他们的时候，神的话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所以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太阳下山以前，的的确确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些所有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统统是你们。所以稀奇不稀奇？这就是约书亚怎么率领以色列人得着了南半边的那一块土地。那么现在问题就剩下的当然就是北半边。所以等到南半边的天下好像慢慢就丢掉了，那么现在谁开始着急了呢？当然是夏所开始着急了。所以呢，他自然的就开始招聚在北边的这些同盟，有好多好多的王。那因为我们这一次不是读约书亚记啊，所以我们只是点到为止，是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就因为约书亚记我们读过了嘛，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大家懂得一点的这个一点的地图啊，31个王你大概知道谁在哪谁在哪谁在哪里。结果你发现呢，北边的王好像比南边的王多一点，而且他们分布的地方很远很散。那么有的呢靠近海边，靠近加密山，有的呢还在黑门山的后面，有的就在加利海的附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他们的确分得很散很散。所以现在要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集结他们，怎么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是很重要。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聚集在哪里？聚集在米伦水边。那首先大家要记得他们的特点在哪里。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像海边的沙，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可见你要知道说，在北边呢，这许多的国家他们手下的臣民啊，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现在他们终于聚在一起，而终于呢，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车也有马，他们有铁车也有马兵。换一句话说，他们有着装甲部队。那么严格说来，他们装甲部队真正能发挥它功用的是哈密基顿战场，或者说是耶斯列平原。所以现在很清楚，因着他们要把他们最好的这个军力通通集中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米伦呢是东西南北全部都通的。所以不管你南边从西边从北边从南边，如果一声令下，如果号召他们通通来聚集的话，那么米伦的水边呢是聚集的中心。但是米伦的水边呢不是理想的战场。为什么？理想的战场应该要继续往南走， 所以如果他们聚集在那里，然后他们浩浩荡荡的就往耶斯列平原走，当然他们想说敌人一定不会知道，他们不会吹号，不会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在集结，不是，他们暗中在那里集结，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所以首先呢，他们先到哪里？先到这个米罗的水边，那么先把这个马车这个通通聚在一起，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就往南走，最后呢就到了耶斯列平原，那个时候就会发挥他们最大的效力。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几件事。第一，就是夏所呢，就是不是一个平凡的城。我们过去讲到征战，讲最多讲的畸变，畸变它的战场有多大呢？大概是20亩的样子。可是呢，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到这个夏所去的话，光是这个夏所的上城，有上城跟下城嘛，上城是高起来的一块地方，光是上城就是25亩，这个下城呢就是175亩。我们去过夏所，很稀奇，所有的发现出土的东西都在上城，下城还埋在底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从地里面挖出来的话，很多东西根本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前不久挖到一个像什么呢？就像埃及呢，就是埃及不是有 Sphinx 吗？不是吗？有人面狮仙这个东西，诶，结果发现在夏所也有。所以可见什么呢？可见夏所当时他们，就埃及当初他们要远征，要去打巴比伦的时候，一定经过夏所的。好了，那么讲到马车，讲到铁装甲部队，大家一定想到埃及。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就把苏拉米比作法老的骏马，那重点是重在什么？重在它很快很快，是一匹的骏马。所以讲到马，讲到车，讲到法老的车，都一定都是讲到埃及的。所以就好像说讲到拱门的建筑，一定是讲到罗马，但是没有想到迦南人比罗马人还要先进。那同样的，我们一直以为说是夏所人向埃及看齐，然后从埃及学会了马，埃及学会了车子，这是我们的观念，刚好整个的历史是相反。意思就是说，本来埃及文化是很高，但是还不会懂得用马，还不懂得用车子。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埃及人会用马，会用车子，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完全向夏所人，向迦南人学来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埃及还没有成为强国以前，你看见说在夏所这一带已经是非常强的了，明白吗？一面他们有很坚固的城墙，另一方面现在北方更不一样了。如果南方如果真的是在沙漠，在丘陵地，你看见很难很难叫这些马跟车子发挥它的功用。所以现在没有想到，约书亚等到要对面对付整个北方联盟的时候，他第一他想到的是个顽强的敌人。所以你看见说，因为夏所在世界是有名的，所以呢你看见他登高一呼，你看有多少的王把他们的精锐的部队从什么？从他们洞里面就叫出来了。然后呢，集结在什么地方呢？就集结在米伦的水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老早就知道了，怎么会知道的？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晓得，就在等到这个约书亚呢，要对付这个敌人的那个前一天。就是前一天，神就向约书亚显现。所以当神和约书亚说话的时候，很明显的约书亚不在吉甲，因为从吉甲如果要到米伦根本不可能一天，不一天绝对办不到，两天三天才可能的。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已经得到情报，而且约书亚已经把他大军呢已经调到加利利海。那么然后从加利利海一直往米伦，有一个汉谷，那个汉谷到今天你还可以去，你今天还可以知道那个汉谷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 约书亚说，现在呢，神要与你同在，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不过神教导约书亚，你要派特种部队，你所对付的不是一般的敌人，你所对付的乃是那些马的蹄筋，你要对付，要斩他们的蹄筋，马的蹄筋，还要烧他们的车辆。所以果然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忽然就来到敌人的阵营，来到敌人阵营，先是特种部队就解决了，可以说就解决了那个马车还有马所有的实力，就把它完全歼灭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们要用骑马，要发挥他们的武力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慌慌张张，他们当然就开始逃。他们跑往什么方向跑呢？是往推罗西顿那个方向跑。那么很稀奇，这个时候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追赶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最后呢，他们回来了，回来才去对付夏所。他不是先对付夏所，因为所有的夏所的军队通通精锐部队都已经逃出去了。那么以色列人训练跑已经训练40年，没有人能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跑过他们。结果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才对付夏所，然后把夏所放火烧了。所以到现在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大家看，在那一带只有夏所有被焚烧的痕迹，别的都没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有夏所。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夏所去，你还可以看得到耶宾，那个时候大概夏所王的他的王宫，他登宝座的地方。但如果你看周围的墙壁，你就知道说到处都是火烧的痕迹，已经不要忘记已经3500年了。你可以看着今天我们到了夏所，你还可以同样看见这些事。所以同样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看这些北方的联盟是完全溃败，可以说溃不成军。然后呢，又花了大概7年的时间，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呢就得着了一块的土地，一片的土地，然后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土地就分给不同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前面12章就给我们看他们怎么得地，然后到了后面12章才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么样的来分那些的产业。但是表面上他们是抽签，但事实上呢是根据什么？根据雅各的预言，还有根据摩西的预言。因为神当初借着雅各讲到他儿子的前途的时候，那是个预言，代表神好老早老早以前就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还有呢你就知道说，也是根据摩西临终的祝福讲了12个支派。所以很觉得很稀奇，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有两个很出色的。当然按理来讲，谁是长子呢？应该流便是长子，因为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长子的名分呢就归给了约瑟。所以约瑟呢，他有两份，就说如果有产业的话，长子的产业永远比别人多一份，很清楚的。所以讲到生命这条线是约瑟的线，但是讲到君王这条线呢是犹大的线。所以在12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你看见大卫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主耶稣也从这个支派出来。但是讲到生命，讲到丰富，讲到生命的时候，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这个谁？永远是约瑟的支派。所以如果大家读到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还有讲到讲到摩西的祝福的话，那你要知道，在这所有的土地里面，最好的两块，一块是犹大的，另外一块呢是约瑟的。所以讲到约瑟的时候，那你看见那你看见那里面的形容，就证明说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 应该是非常美的地方。所以难怪在诗歌中之歌里面，你看见第一座花园就在哪里？就在撒玛利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分产业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先得到的是犹大，因为不要忘记君王是由他而出的。但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讲到整个的南地，整个讲到整个这个地给了这个犹大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犹大什么特点？犹大所在的地方什么特点呢？就是希伯伦，明白吗？当时他们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他们在希伯伦碰到了迦南这个就碰到这个伟人亚纳族的人。那同时呢，一个人一挂葡萄呢，两个人扛，所以你知道的的确确是流奶于蜜之地。所以如果讲到迦南中的迦南，当然指的希伯伦，而希伯伦呢，很自然的是在犹大支派这个范围。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特别讲到葡萄酒，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如果在耶路撒冷，你就看见有两座山，一座山呢是橄榄山，一座山呢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和希伯伦的山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都是硬的石灰岩。这个硬的石灰岩是容易建造用的，所以圣殿呢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还有呢，是因为它的石头坚硬的缘故，所以它的山谷的形状都是 V 字形。如果是 V 字形的话，无论是甘雨，无论是雨水，它流下去的就从这个 V 字形里面就深入到土壤里面去，所以土壤变成非常的肥沃，所以这里自然就产酒，也自然就产橄榄。所以今天在摩利亚山，在希伯伦山脉，你要找到葡萄，要找到橄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耶路撒冷就是两座山嘛，很稀奇的，这橄榄山呢，虽然隔一个山谷，但它的土质一点都不是硬石灰岩，所以它的土质什么是个像粉笔一样，叫做白垩。那白垩呢是不能长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化以后，那个土壤呢是会反光的，是会反射太阳的光，所以不会吸取太阳的能，它当然长不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么这种白垩的地方呢是不能长东西，但是起码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人行道，因为到了下雨的时候呢，它不会泥泞，所以路是可以。所以拿撒勒对于我们主来讲，它是不能出什么东西，但对我们主来讲乃是一条路。但是稀奇，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是白垩，严格说来呢是不会有长出什么，不会生出橄榄树来，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可以出橄榄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路撒冷的雨量非常的充沛。耶路撒冷一年的雨量就等于伦敦一年的雨量。不过伦敦呢是平均每个月，今年这个月下一点，下个月下一点。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在冬天一下子就把它下光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一下光了，那些水足够，叫橄榄山不可能长出东西来，能长出橄榄来。所以橄榄山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如果就是天然来说，当然摩利亚山它一定会产酒，也会产橄榄，因为跟那个石头有关系。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墙落在墙道里面的故事，那么撒玛利亚人是用油跟酒来裹他的伤。油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主经过科西玛尼，你记得吗？科西玛尼就在橄榄山，然后我们的主最后呢也到了摩利亚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了那个十字架的酒榨。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真的就在摩利亚山，就在希伯伦山，你看见它是产酒的。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块地为什么给了犹大呢？不要忘记，因为和神永远的旨意，和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将来钉十字架的地方一定是摩利亚山，但是呢，在这个以前，他一定经过橄榄，一定经过科西玛尼。科西玛尼什么意思呢？科西玛尼就是榨出油来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的主 君王，他是君王，是从犹大支派来的，他最后要为我们经过无情的酒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犹大，当我们读到雅歌讲到犹大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真正在那里分配，最后分配产业的时候，你看见吗？都和什么？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便雅悯呢，就刚好是在什么，就在犹大支派跟什么支派，跟约瑟支派的中间。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吗？然后又把整个这个地就分清楚了。然后再靠近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北边一点。那么特别在加利利山脉以南，不是有横着一个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在那里就以撒迦支派。然后呢，在靠近拿撒勒附近，那就是西伯伦的支派。然后呢，靠近加利利，那就是以弗他利。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把它结束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所以约书亚呢，他们就把地就分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的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天的时间给我们看见了神当时在旧约怎么样把这个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明天呢，我们要看这些产业怎么样流奶于蜜之地，叫他们能够成长，然后最后呢，是以色列人果然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是讲产业，明天也讲产业，但是明天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还有一半的故事我们留到明天再说。现在我们记得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一切感谢都归给你，这些话是你赏给我们，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